去尽量补偿啊，去尽量在你有可能的范围之内做一些能够补偿的事情，对吧？这个你们自己最清楚应该怎么做。所以美国虽然你说好像现在他不太能够做什么啊，只是关注，只是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有时候发一发声音，但是这个东西到以后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些证据吧，可以这么说。
我问 Frank，反工学员对美国国会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那其实呢，除了这两位学员以外呢，我其实也接触过很多其他的团龙学员啊，他们在美国，但他们的国内的家属被迫害的时候，有些我也碰到过他们呢，也有时候甚至带他们去见美国政府的办公室，来跟他们说清楚这些事情。那我们唯一期待的就是他们在国内的同修，他们就不要再被迫害了啊，被放出来了。那在什么情况下呢？也许是说美国政府这边给的压力啊，劝他们不要这样做，urging 他们，对吧？各种方法也好吧。现在呢，美国方面发声，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你说哪个议员站出来，或者哪个人权办公室站出来，为他们真的是对中共喊话。但是呢，像这样的举动呢，其实都是有帮助的。第一呢，就是说直接给他们压力，给中共叫他们放人。第二呢，就是真正在第一线做迫害、做这些坏事的人呢，他们也知道，就不要太猖狂，对吧？全世界在看着你的，甚至你的名字、你的各种细节都被记录下来了。以后你要到美国也好，你的家人到美国，你的财产转移到美国，你都会被盯着的。真的就是很不值得做这些事情。
那么，美国政府对整个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情，总体来说，Frank 感觉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自己的感觉呢，其实他们可以做更多。当然，我从反共学院的角度来讲呢，是感谢他们了。任何的声音，任何的正义的声音，都是感谢他们。他们也的确做了啊。你说各个国会有很多这个决议案啊，都是同情法轮功啊，谴责这个中共做这些邪恶的事情啊，活在器官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也都有做。但是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做得不够啊。还有就是美国的新闻呐、啊，所谓的主流新闻媒体啊，也是做得不够，可能呢就是怕中共那边啊，你说我那边有生意或者怎么样会影响啦，或者怎么样，或者是看着美国政府的态度，有一个比较不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状态呢，就是他们好像，你如果按人数来讲啊，法轮功可以说是被迫害最大的群体了，但是呢，按这个比例来讲，从人数来讲，从这个迫害的惨烈程度来讲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反应不成正比的。你比如说香港它500万、600万人，前几年这个被反送中那的时候，他们也被迫害得很厉害。但是你是五六百万人这样一个比例，跟法轮功多少是上亿人被迫害。当然不是说香港不重要，对吧？但是你从人数的比例、惨烈的程度来讲，那你经常是听到香港那边美国政府为他们发声。很多，当然也应该，对吧？也是应该发生的。还有就是那个西藏那边也好啊，维吾族人那边迫害也是很厉害。但是呢，各大的主流媒体啊，国会议员呢，相对的比例程度也是，就发生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你是可能是按百万人来算，跟上亿人呢，那又是我自己觉得好像又不是太正比。而且呢，法轮功学员是遍及整个中国中华大地吧，哈，整个中国各地。甚至以前很多主流的这些人士啊，都修炼法轮功，都被迫害，所以呢，是按比例和按这个整个的 scale 来讲呢，就法轮功在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媒体相对来讲是不够被重视，我只能这么说吧。
那 Frank 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我觉得呢，就是中共的压力，给予的压力，据我知道，以前你比如说。美国官员他一谴责中共政府有关于法轮功的事情，那他们呢？那个中共官员他反应是非常非常激烈。据我知道，就他们闭门开会也好，怎么也好，就拍桌子就走，就不跟你说，就做到那样的程度。其实我自己觉得啊，中共你那时候从江泽民开始吧，把法轮功就是视为头号敌人，像个江泽民这种小人得志啊，他出于妒忌，他就是看这么多人。做这些好事，他也不管你是好人做好事，我不管，我就觉得你人多，我就觉得你有威胁，我就要镇压你，就是干这种笨事。还有呢，就是当然就经济利益了。 你说你做进出口或者跟中国做生意，那边他做点小动作挡着你，那你就这个利益上面就很亏了嘛，对吧？就是损失很大了嘛。所以我相信是出于这些啊压力，政治上的压力，这经济上的这些利益上面来讲呢，不太敢发声音，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因素。
张一博的哥哥张一渊说，两位受害者双方的父母在年迈之际，现在不仅是没有人照顾，还得奔波劳碌来营救他们的孩子，这无论在法律上在情感上都让人难以接受。两位年轻人的朋友邓荣想对我们华人朋友说，
因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信仰自由、人权自由的社会，所以说可能我们很多的华人可能无法想象，在中国现在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还有这种黑暗和邪恶的这种事情一直是存在的。何冰刚和张一博他们也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突破网络的封锁，了解外面自由社会的真实信息，却遭到了中共这样残酷的迫害重判。而在美国，我们都觉得信息自由是一个自由社会里面是理所当然的，是天赋人权的一个事情，可是在现在的中国却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可能在我们很多华人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它确实一直在现实生活中在不断的上演。而且就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海外的很多华人他都是很关注中国国内的形势、社会的现状，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真实的故事能够让这些华人对中共能有一个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能为他们发声，要求立即停止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邓荣还想对两位在被关押中的年轻人说，
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不仅仅是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关心他们，然后再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获得自由而在努力，那海外的家人和朋友们其实也一直都在关注他们的情况，然后也在为他们发声，然后也希望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这些无辜善良人的迫害。我们也希望他们在现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在看守所也好、监狱也好，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希望他们都能够坚持吧。
邓荣最后想送一首歌给两位在狱中的年轻人，歌的名字叫《小莲》，飞越风雨的和平歌。邓荣希望他们在暴风雨中还能够坚强坚持。我们的节目也将在歌声中结束，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7月21号，完全没有想到的故事，我自己不知道。7月20号，在中共国影院当中上演大型的这个史诗片《封神演义》啊，它就叫《封神演义》《封神榜》。那上演它要分成三部曲，上演的是第一部曲，那将被称为是中共国的《指环王》。啊，是按照《指环王》的概念出来的。这个影片是由乌尔善主导的，费翔主演。他讲费翔主演，他为什么讲费翔主演？他把纣王当主角，费翔主演。那应该叫李什么东？李雪健演周文王，西伯侯。那另外一个人我忘了，是黄渤呀，去演姜子牙。到黄渤我就不清楚，说实话不清楚了。那费翔呢，冬天里的一把火，大兴安岭着火，他就出了名了，后来就没了。那李雪健呢，演过焦裕禄，这是我们当时看到，所以他后来就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知道，到了黄渤就不知道。所以黄渤为什么出演这个姜子牙不清楚，但是李雪健和费翔，一个是纣王，一个是文王，我个人觉得真的挑的不错。那狐狸呢，这个妲己呢，不认识那个女孩，她肯定找个年轻人，一点都不知道。但这个时间点和这件事情的出现让我非常感触。导演乌尔善和包括这个应该是博讯等影视几家电影公司共同投资30亿人民币，拍了将近10年，据说几经周折才通过政治审查，应该通过政审，所以在7月20号这一天拿出来。720，中共江泽民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迫害。我们从7月19号、7月20号都有相应的节目，跟大家解释了这种天象的变化。在我眼睛里看到天象的变化，没有人在乎，啊，那在天地间呢？我们在北京城出现了3次火流星，然后在这个四川出现了2次。双太阳，那双太阳我们当时还跟大家说呢，它按照真正古书上的解释，出现双日那是夏桀而亡，就是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桀，他完结完蛋了。当时出现了两个太阳，那夏亡之后出现了商，那商朝呢，整个故事演绎过来，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文化开始出现，3300年到3600年，有文字的技术开始出现。那韬晦砍封神，我们在几年前砍过的，当时我2019年7月19号，我们最后砍完那一集。我们当时我个人说，我说一定在720之前砍完喽。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出来啊，说句心里话，我说不出来。那结果我们看到的故事呢，就。2020年中共病毒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我们看到这故事是这样，结果我并没有想到到2023年7月20号，他们拿出这个电影。那《封神演义》呢，我看了一下简介，他整个把剧情给改了。那乌尔善自己也承认他改变了剧情。那这种改变剧情的本身呢，我就粗粗的看了一下，他把真正神话的部分转成以人为中心，两个家庭，纣王跟殷郊，那文王跟姬发，那姬发呢就是武王，但他用的是姬发，所以出现了商朝的父子跟周朝的父子，中间兼驾了一个仙人，就是姜子牙，是完全给改成这样，跟《封神演义》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很多内容都改了。黄飞虎他干脆就给扔了，剧情里没有。黄飞虎是五岳之首，是掌管18层地狱的，所以黄飞虎在封神中封的是第一神，他儿子是最先的三仙啊，这个三山五岳，三山的神仙是他儿子。那五岳之首是黄飞虎，泰山的神，那主管泰山的神同样监管着地狱18层地狱，这些他都给去了。 然后它就转变成以人的家庭的那种宫廷争斗、阴谋诡计，再加上妖精，它强调了妖精，啊，强调了妖精。而在这个剧情介绍中呢，它只提到了仙，它不懂得神，更没有佛道，所以都没有。那只有只是以人为中心，演绎着改朝换代，啊，他为什么这么改？不太说实话，你得等看完了就知道。我没有看完，我跟大家分享只是分享这个时间点。那在今年的720，他推出了这样的影片，而这样的影片被所有人公认这是一种神话故事，而神话故事他们却掏了30亿元。阵容非常庞大，啊，阵容非常庞大，里面演绎的内容是以人为中心的，神、仙、妖、鬼、魔，鬼魔没有，不多，但是仙和妖在其中占有主要的角色，而人的这种，宫廷的阴谋斗狠，就掺杂在其中，所以无论怎么样，它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就是当年7月20号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讲述了法轮功的迷信，对不对？以迷信的方式去欺诈了人，栽赃法轮功，从这个角度讲的，从这个角度施加与迫害，那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十几亿的普通的中国人，乃至在全球范围内的很多人，都演绎着、传递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侮辱。太多的中共国人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共国的衰败、金钱的昌盛、金钱与娼妓的昌盛，贯穿了从2000年到2020年，贯穿了整个这个故事。所有人谈的就是欲望、钱跟男女乱来，而它终结点终结在就是这件故事发生的最大的兴奋点，就是秦刚跟付小田。那现在在网上讨论付小田，已经这两天都没有了。人们认可付小田是真爱，真爱，真爱，真的爱、啊。那你说他不是真爱，他是什么？有人说，那你说如果他不是真爱的话，那不是秦刚包二奶呀、啊，那不是包二奶，那搞不好付小田比他有钱呢，比他有来处呢，对不对？那人家去找真爱，那今天那作为秦刚来讲，据说他可能出事，可能被拿下了，他却演绎却委以被习近平委以重任，那官跳三级，中共历史上升官最快的官，那出事也是最快的，但是呢事情真实的就是发生了，所以这是对整个体制的嘲笑，代表着中共国的灭亡。说句心里话，代表中共国的灭亡，这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讲的。在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非常的，我以为啊是一种天意一般的，那出现了《封神演义》的故事。这种天意一般的《封神演义》的故事，代表着今天的中共国，在人间有人，有将要淘汰的王朝，有妖，有着各自的人在其中。自己道德也好，自我的一种醒悟也好，都给予了自己真实的演变。那我不相信乌尔善有这样的背景，我个人也很难说这些演员、这些出片的人有他自己什么样的内心的目的，表面上另外一回事。但是时间是个神，在这个背景之下，在720的这个时间点上，在当年中共以迷信的方式在侮辱着真正的信仰者的这个时间点上，他拿出了《封神演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演。这就是天意。魔永远战胜不了佛，那魔有魔的理由，人有人的贪欲，那魔的理由，人的贪欲，却在真正佛法的背景之下，在天意的背景之下，向人间展示着一种命运，一种天命，这样的影片以这种方式诞生的，啊，我个人角度是这么看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内容，它大概就是这是在搜狐上的介绍， 投资30亿，筹备将近10年，他讲终于通过审核，在720这天上来了。人先邀一场大战，这是很有趣，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审核就是卡了他很长时间，结果一直卡到他在7月20号这天上演。你问问沃尔善，他为什么选在720？你问问制片人，他为什么选择在720？那有多少人会记得，这是1999年对法轮功学院、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起始点？很有趣，很有趣啊，非常有趣。而他上演的时间是江泽民被习近平暴晒之后死了，暴尸啊，暴晒。有朋友说，涛哥不对，那当初邓小平、当初的这个毛泽东也这样的方式被瞻仰过。朋友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那邓小平也好，毛泽东也好，那我当时我个人都在，他们是在屋里面让人去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棺柩从阳光下抬过来，没有的。英国女王刚刚去世，对不对？外人都不给看的。那老布什死了，外人都不给看的。任何一个死去的人，你看到都是棺柩里，哪能再把一个棺柩把人那个死人的脸放在阳光下照着？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基本的东西都不具备了，啊，真的不具备，是因为人的利益点太重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为天，时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时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时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啊，想和大家讲一个人物和一道有名的菜。那这一位人物呢，就是郑板桥。什么菜呢？叫做菜豆腐鸡。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的菜肴啊，都和一些名人关联着。就比如说与鸡有关的名菜，就有与杨贵妃有关的贵妃鸡，还有与文天祥有关的三杯鸡，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讲的郑板桥和他的菜豆腐鸡。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先从郑板桥说起。郑板桥呢，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他其实是江苏兴化人，在乾隆元年呢当了进士，曾经出任山东范县还有潍县的知县。其实啊，他的一生和很多历史上的名人，像苏东坡啊，都差不多，都是一生郁郁不得志。他呢当官的时候，因为赈济穷人，最后呢遭别人的妒忌，被罢官了。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扬州，开始卖画的生涯。那他一生呢，只画兰、竹还有石头，可谓是三绝诗书画，一关归去来。这是后人用这样的诗句对他一生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那郑板桥呢，除了擅长诗画之外，他其实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呢，讲究就地取材，而且讲究鲜活，提倡清淡田园之风，有诗词为证。因为他写了不少和美食题材有关的诗句，比如说他曾经称赞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红菱煮鲫鱼。这里面重点是提到了新鲜的蔬菜，另外呢，他讲究原材料要就地取材，讲究鲜活。比如说他曾经写诗句叫做麦取清钱沽酒德，乱摆荷叶摆鲜鱼，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那他的日常饮食呢，也是讲究返璞归真的。比如说他写过这样的诗，叫做瓦壶添水菊花茶，青菜萝卜苋子饭。 当然并不是说郑板桥只吃蔬菜啊，据说他在山东做官的时候就写信回老家，表达他怀念扬州新鲜的鱼还有时令的蔬菜。我们从现在这些诗人留下的诗话当中呢，其实可以去想象一下啊，当时的这些文人墨客才子们，他们是超凡脱俗的，很喜欢在青山绿水间品茗尝鲜，饮酒啜书，对坐长谈，真的是风流自在。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菜豆腐鸡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县官的那些年当中呢，有一次他去广饶县走访，那么广饶的知县呢很尊敬郑板桥，于是呢就在当地著名的酒店啊，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伺候宴请郑板桥。几天下来之后呢，就算再好吃的东西可能郑板桥也吃腻了，于是呢他就提出来，能不能把八宝布袋鸡里面原来装的荤馅儿改成菜豆腐呢？那这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八宝布袋鸡。据说这个八宝布袋鸡是起源于元代，到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非常的流行，后来呢也成为满汉全席的主菜之一。因为它的形状啊，鸡就像一个布口袋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它的做法我们看一看啊，它要选非常好的走地鸡，然后呢在它的脖子下面啊切一个小口，把鸡全身的骨头，脖子上的骨头，鸡翅，还有身子上的骨头，腿骨，还有内脏全部都拿出来，使鸡肉呢整个形成一个布口袋，然后再往里面装入很多珍馐，比如说海参、鲍鱼、瑶柱、火腿等等。之后呢再把鸡脖子下面的切口封住，放到油锅里炸到金黄，捞出来再上笼屉蒸，配上青、红、黄等各色蔬菜拼成图案，放在盘子上啊，就如一只鸡卧在锦囊之中。上席之后呢，把鸡的背部划开，内馅呢就露出来了，整个是肉鲜馅美，香味四溢。可是郑板桥觉得这道菜呢做得太荤了，于是呢他就说，能不能把鸡肚子里面的这个荤的料啊换成菜豆腐。于是厨师就按照他的想法，把菜豆腐当中的水分控干，在锅中加入油、葱花、盐，把菜豆腐炒好，再装入到鸡肚子当中，然后再放到汤锅里，加入汤、佐料等炖，炖到汤白鸡酥，味道可口，当然也是另一番非常美妙的味道。从此呢，这道菜就流传了下来。不过呢，郑板桥依然是因为得罪了很多权贵，最后丢了官，留下了难得糊涂四个字，最后是隐归故里。好，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郑板桥和他的菜豆腐鸡。如果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您要是能够品尝到这道菜，那相信您呢一定会记起今天听到的郑板桥的故事。当然还有更多名人名菜的故事，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了。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